我们继续还要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22节，我们把它读完，把这一章读完。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开始读，把它读完。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爱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这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好，我们说过，从第四章开始一直要到第六章，就说到基督徒的行为了。基督徒的行为，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这里就是说到要脱去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到，我们要活在光的里面，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爱惜光阴，这都讲了。那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说到这是翻译的问题了，就是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22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原文这个妻子不是妻子，原文是女人。原文那个丈夫也不是丈夫，原文是男人。所以22节应该这样念了：“你们做女人的。”当顺服自己的男人，如同顺服主。23节，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女人也要怎样凡事顺服男人。你们做男人的要爱你们的女人，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说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啊，圣经里是怎么来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在创造亚当和夏娃以前，神早就创造了一个天地了。这个就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书28章。 十一节要读到十九节，以西结束二十八章十一节读到十九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喜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石、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灰，如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好，这一段圣经如果我们从十二节来看，是为推罗王作起的哀歌。推罗是当时以西结书那个时代，在地中海上面有一个岛，就叫做推罗。就是那么这个推罗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势力，做买卖的贸易的一个港口，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也很富足的，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他是一个王，就是推罗王了啊，他是一个国家了，是一个王了。为他作起哀歌，就在那个时代，以西结那个时代做哀歌的时代，那么推罗这个国家是很有权势的，很多人都向往的，很有名的，很富有的，神就拿他来做一个比喻。但是后面说的那些都不是推罗王的经历，是以那个时代以推罗王来做一个比喻，做一个代表。那么后面所讲的，那就是一个基路伯了，就是十四节，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基路伯这三个字，我们曾经给弟兄姊妹说过，是有一类天使，他的名字叫做基路伯。基路伯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保卫者。神造了很多天使，千千万万的天使，其中有一类天使专门有一个责任给他，就是做保卫的，叫做基路伯，一类天使。在这一类天使里面，就选了一个基路伯，选了一个基路伯，就受膏就是神就膏了他，膏他的意思就给他一个职分，膏他一个职分。他做什么呢？这个职分，好了，你看十三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请我们注意，这个伊甸神的园 不是亚当的那个伊甸园，好不好？啊，那是很早很早以前，啊，我们说过，是亿万年以前，不是一万，是亿万。好，我写在这里。时间很早很早以前，多少亿多少万，圣经里没有讲，啊，就是还没有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已经先造了一个天地了。这个天地有天有地，天上有一个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就高了一个基路伯，基路伯是天使，天使是灵，他没有身体的，神就高了他，就把神所造的那个天地交给他来管理，而且他也在天上神的伊甸园里面啊，所以就讲了第十三节最后一句，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十四节，你是那受膏之言越轨的基督白，我把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那就在天上啊，圣山就是指的在天上，因为他是保卫天上伊甸园的一个基督白。十五节就是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这个天使开始是完全的，他能够听神的话，但是以后，就是后来，是十五节，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那就是说他犯罪了，开始犯罪了。我们知道天使，圣经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天使都是灵，所有天使都是灵，但是这些灵他有自由意志，天使有是灵，但是他没有神的生命，请你注意，他没有神的生命，他有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听神的话，他也可以选择不听神的话，他有自由意志，但是他没有神的生命，啊，这就是天使的特点。十六节就说，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好了，他犯罪了，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月桂的基督白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好不好？本来他在天上的伊甸园，现在犯罪了，从伊甸园驱逐出来了，就到哪里了？到地上啊，到地上了。所以这一个原来受膏的这个基路伯，神把他从天上赶到地上了，天上他没有地位了，所以他就一直在地上活动。以后他的名字就不叫基路伯了，他的名字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他叫魔鬼，或者叫撒旦，好不好？他活动的地方就不在天上了，现在他活动的地方在地上。好，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第六节读到第七节。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好了，第六节是有一天神的众子，圣经的众子是指着很多的天使啊，把它叫做神的众子，就在天上 是你在神的面前，撒旦也来了，神就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来的，所以他活动的地方就是在地上，天上他没有地位了，原来他是受膏的基督徒，现在不是了，现在他只能在地上活动了。那么我们再请弟兄姊妹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新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到九节，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好，这里告诉我们撒旦是怎样，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好不好？他在天上没有地方了，他就在地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已经不能在天上活动，现在在地上来活动了。因此我们在读到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的时候，那就说明他已经把这从天上驱逐下来，现在他是在地上了，已经不在天上了。那么神创造的这个宇宙是谁来管理呢？原来是一个天使基督白把他神高了，他让他来管理，现在天上的月桂不要他管理了，把他赶下来了，他只能地上活动。那么这个天地神所造的这一切又交给谁来管理呢？好了，这个我们就请你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我们读到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了，神现在不要那个基督徒来管理了，现在神所造的这个地上有各种的活物，还有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又交给谁来管理呢？神就说了，二十六节，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么现在就要找人来管理了，不要天使来管理了，神就要找人来管理了。找人，神要找人，神找人来管理，是找什么形象来找人呢？二十七节， 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他是一个单数，他就是指着造主耶稣。所以造亚当的时候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造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那就是主耶稣。所以亚当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主耶稣的形象造的。造了亚当出来以后，就让亚当要来管理，和他的后裔要来管理神所造的。那么我们知道亚当后来也犯罪了，好不好？神说那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他也吃了，所以亚当也犯罪了。那么主耶稣就来救赎，那么整个的这些被造就交给谁来管理呢？亚当就是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犯罪了，我们没有办法来管理了。本来造人是要人来管理，那么人不能管理了，那就交给谁来管理呢？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你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到四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远超过天使。
这里请我们注意第二节，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什么万有的，那就是主耶稣了。所以万有本来是交给一个基路白，受膏的基路白管理的，他犯罪了，神就驱除了他，他就到地上来了，以后就不交给他管理了，神就造人来管理。人又受了他的试探，人就犯罪了，所以神就是把所有的被造万有都交给谁的？交给主耶稣管理了。好，这个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的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括号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括号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好了，所以主耶稣最后要钉十字架，主耶稣知道他钉十字架就是要做完成救赎的工作，而且他也知道神已经将万有怎么样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万有现在是交给主耶稣在管理了，不是交给人来管理，也不交给天使管理，是主耶稣管理。 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说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教会是万有的头，这个要请我们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好，那个首原文不是首，原文就是头。万有都伏在主的脚下了，主又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主耶稣是万有的头。这里为教会做万有的头，等等我们还要来说啊，主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万有是交给主的手里，主耶稣是万有的头，就是他要管理万有。啊，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2节，你们做女人的当顺服自己的男人，如同顺服主。23节，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个全体原文不是全体，原文是身体，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好，现在我们来看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要说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一定要说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好，那么现在请我们再读创世纪，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先读第七节，先读第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魂。
好，这里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造的第一个人就是亚当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每个人不是用尘土来造的，好不好？第一个人就是亚当，是用地上的尘土，就是泥土，来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神将生气，生这个字原文是使他活的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了。这是造亚当是用地上的一个土来造的。那么夏娃又是怎么造的呢？好了，那我们请来读第二十这个第一章第21节，到读到24节，21节到24节。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好了，神造夏娃的时候没有再拿一块尘土来造夏娃，只有亚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那夏娃是用什么造的呢？是把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取下来，原文不是肋骨，原文就是一部分，把它的一部分拿出来，就拿这一部分来造成了夏娃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造人的时候是先造男人，男人是亚当，男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男人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造的。但是造女人，造亚夏娃的时候，就没有再另外拿一个泥土来造了，就是把亚当的身上的一部分拿出来造成一个女人，叫做夏娃。所以这里就说，夏娃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夏娃不是另外的一个泥土造的，乃是亚当的一部分。这里就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奥秘。什么奥秘？那这里就是说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神在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第一章到第二章创世纪，他们还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所以亚当虽然是泥土造的，神吹了一口生气，就是他的灵，以后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了，但是他没有罪。然后又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来，造出了夏娃，夏娃也没有罪。所以神在造亚当和造夏娃的时候都是没有犯罪以前，就是没有罪。这里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奥秘。什么奥秘？也就是说，神在造亚当是用亚当来预表基督，用夏娃来预表教会，好不好？亚当是预表基督，因为还没有犯罪嘛，犯罪以后就不同了。所以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没有犯罪，从亚当上面取一根肋骨出来也是没有罪的，然后用这个肋骨造出夏娃来，好了，那么这里也是没有罪的。所以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都是没有罪的。所以圣经里就是说，用亚当来预表基督，夏娃来预表教会。那也就是说，教会是出于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预表了，用亚当来预表基督，用夏娃来预表教会。这是在没有犯罪以前，没有，他们没有犯罪以前。当然一犯罪以后，首先就是救赎了，开始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读以弗所书的，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2节，你们做女人的，所以他是用女人来代表了，夏娃就是女人。 当顺服自己的男人如同顺服主，因为男人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身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女人也要怎样凡事顺从顺服男人。第二十五节，你们做男人的要爱你们的女人，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这里就有刚刚我们所说的啊，这里就是基督和教会是用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亚当和夏娃来代表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三十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节，因为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三十一节是这样，为这个缘故，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成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不好？你看到没有？所以创世纪有这句话，就是男人要离开父母。那也请我们再读读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四节。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
好就是这个，好不好？所以这个男人和女人这个关系，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亚当没有犯罪以前，先造了亚当，然后用亚当身上的一部分造出了夏娃。这是比方，一个比喻。比喻什么？比喻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是代表基督，夏娃没有犯罪以前是代表教会。所以他说，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三十一节，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就是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什么教会说的。好，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有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他们没有犯罪以前，就又有一个奥秘，就是用亚当来预表基督，用夏娃来预表教会，好不好？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一部分。教会是基督的一部分，那么圣经里刚刚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一部分，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教会的什么头啊？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关于教会是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 读到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读到十八节。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好了，这里我们看见十六节，因为万有就是被造，所有的被造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啊，原文不是靠他造的，原文是在他里面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啊，天上那就多得很了，不只是太阳月亮啊，各种星系，天上的也包括天使了，好不好？所有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身体的头，不是全体，身体。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以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他是教会身体的头，手啊，原来就是头。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是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他说，他也是教会身体的头，他是原始，原始就是第一个，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是一切都交给他管理了，所有的被造都交给主耶稣管理啊。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万有的头，也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啊。这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次序。那么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有一句话请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三节，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全体就是身体。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了，主耶稣就开始了救赎。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皮子一定是从一个牛或者一个羊的身上把那个杀死了，流了血就代表救赎了。所以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以后，主耶稣就得救赎了，所以他是教会的救主，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二十三节，他又是教会身体的救主，主耶稣就做救赎的工作了。然后救赎就救赎了一批人了，这一批人那是教会。所以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怎么来的呢？教会就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救出世界上救赎来出来一批人， 这一批人就叫做教会。因为教会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所以教会这两个字翻译成 church 是不好的，原文不是 church。 这个大卫的翻译就比较好，他就翻成 assembly。 assembly 的意思就是一群人嘛，好不好，一个集会嘛，就不是说 church 了。所以教会就是一群人，主父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一部分人，一批人，主救赎的这一批人，用他的血救赎的这些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这些人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主就救赎了他们，他们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从神的创造来看，那就是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没有犯罪以前的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因为夏娃就是亚当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一部分。因此以弗所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第二十三节，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身体的救主。好，这里就有一个头和身体的关系。我们知道亚当身体的一部分是夏娃，所以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就是头和身体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奥秘了，好不好？那么也就是基督用来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今天教会就是基督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一部分，是他用他的血把我们救赎回来，用他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拯救回来，所以我们是他的一部分，他就是头。因此从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关系。二十三节，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因此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就是所有基督徒的里面，今天我们还有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因为今天我们还带着一个肉身。因此保罗就说，因为我们还带着一个肉身，有个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因此在教会里面，男人是女人的头，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千万不要误会了，因为一说男人是头，这就是不公平了嘛，好不好？这是男女不平等了，好不好？应该今天都讲平等嘛，男女平等。好了，那么关于这个男女平等，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我们读完这个二十六节，然后就读第四章的第六节。三章二十六节，加拉太书四章第六节，两处。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好了，请你看第三章二十六节，你们应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什么？这里没有说儿女哦，神没有女儿哦，神只有儿子。因信基督耶稣，每一个不管你是男人是女人，都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第四章第六节就有一句话，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神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圣灵的又有一个名字，就叫儿子的灵。圣灵今天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吗？你一信耶稣，圣灵就住进来了。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儿子的灵，不是女儿的灵，也不是儿女的灵，是什么？就是儿子的灵。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进来了，这个圣灵的名字就叫神儿子的灵。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儿子。这里告诉我们，神没有女儿，是，这是非常男女平等，这太平等了。神没有女儿，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复活的时候，当复活的时候，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来读二十三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二十三节，到三十节。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她。”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好了，我们现在在地上有男女的区别，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主耶稣把我们提到半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改变了，改变成什么？叫做灵体了，或者叫复活的身体了。那个时候也不惧也不嫁，看到没有啊？就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好不好？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身体都要改变。好，这个又请你读一书圣经，请你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了， 当主耶稣降临，我们今天等候主的再来，好不好？主一定要回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怎么样？都要改变，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主耶稣死了复活了，他的荣耀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个叫做灵体。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读到四十四节，四十二节读到四十四节。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好了，就是灵性的身体，好不好？主耶稣复活了，他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改变，和主耶稣荣耀的灵性的身体就相似了，好不好？所以就是一个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就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也不惧也不假，好不好？所以我们刚才圣经刚刚我们读的，我们里面是神儿子的灵，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啊，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感谢主。那么我们从今天的圣经，我们就看见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是用亚当，是照着主耶稣的形状造的，是用亚当来预表主耶稣。夏娃是亚当身上的一部分，是用夏娃来预表教会。所以教会是基督的一部分，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创造。那今天在教会里面，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但是因为我们还带着一个肉身，现在还有男女的区别，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男人是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里告诉我们，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后面就要讲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男人要爱女人，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女人也要怎么顺服男人。好，这是后面我们就讲了，这是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只能交通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讲到主耶稣除了救赎教会以外，还要做一个工作，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这是我们下次要继续讲的，还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啊，请讲。
有些人呢，信了耶稣了，他要不去教会了，他的理由很多，他说我没有时间了，我不方便了，哎，我在家读圣经就可以了，我在家祷告就可以了，他也不去教会，他觉得他对不对呢？是应该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个教会呢？
好了，那么现在是这样哈，杨弟兄问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读一首圣经吧，请你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当如此，
就更当如此。好了，那么杨弟兄，你碰到这种人，就把这些圣经读给他听，好不好？你说圣经怎么讲的啊？你讲的有理由，还是圣经说的有理由，好不好？啊，听圣经还是听你的，好不好？好，好，感谢主。好，好，谢谢。
请问一下，那个刚才小弟兄说，天使他是灵，
对，
那他没有魂，
没有，没有，没有。
那亚当堕落的时候，他是魂。就是魂独立的嘛，魂独立的不受那个灵的管制。
对。
那这个魂是有感情、思想、意志，就是他选择，不顺服神。那天使只有灵，他没有魂，那他这个自由意志，选择要背叛神，他这个是从自由意志是从。
好好好好好。现在我们说到人有灵魂体，对不对？实际上人的灵里面，人的灵里面也有思想的，那就不是魂里面的思想是不同了，好不好？啊，我们灵里面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好不好？啊，不是说魂里面知道，我们灵里面也有。所以灵，天使也有灵，神也有灵。你说灵里面有没有爱啊？神有爱啊，好不好？是不是神就是爱？神就是光，好不好？啊，灵里面还有光照哦，灵里面还有良心哦，好不好？啊，啊，这些都是灵里面的功用，好不好？好不好？好。
那天使他又叫无义的灵，所以他被造的时候本来就是要来服侍神。那他无义，就先天已经被造成是要服侍神了，他还有这个自由意志可以选择。
天使，圣经里告诉我们，天使是服侍的灵，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对不对？圣经也告诉我们，天使是灵，天使没有身体，天使也没有魂，天使就是灵。天使因为是灵，他跟神一样的。他跟神一样，神也是灵吧？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神是灵，所以我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天使也是灵，神造天使的时候也是灵，所以天使能够像神一样知道神的事情。灵和灵是相通的，好不好？都是灵界的。但是天使里面有一个天使，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一个瘦高的基路白，他是天使。这里说到他贸易的事情太多了，好不好？他就犯罪了。那么有一节圣经呢，我们也可以读一读，那就请你来读以赛亚书的十四章。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十二节到十四到十五节，十二节到十五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开始读。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神以前，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好了， 这个明亮之星早生之子，那就指的这个天使说的，也就是这个犯罪的这个天使，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你看好多个我要，最后有一个我要，这是十四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看到没有啊？这个灵犯罪没有犯罪啊？好不好？犯罪了，哎，神是灵，他也是灵，但是他是被造，他应该顺服神，对不对？应该高举神，但是他就觉得说我要跟神同等，好不好？你看神多荣耀，好不好？他的地位多高，我也要和他一样，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这就犯罪吧，这是灵可以犯罪的，好不好？灵里面也有思想的，你看我要，好不好？所以他就犯罪了，所以最后神就把他驱除了，好不好？这一段圣经也就是讲的我们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个受膏的记录版，就是说到他，好不好？好，请讲。
江龙弟兄，以西结书刚才您说的这个二十八章十六节，因你贸易很多和贸易不公，这个贸易是什么意思？
这个因为他是用的推罗王，好不好？贸易很多，推罗王当时就是做生意的，好不好啊？贸易很多就是交易很多。这个天使做了很多的这个基路伯，受膏基路伯做了很多的交易，交易什么？他下面管了很多的天使哦，好不好啊？你只要听我的话，好不好？我就给你什么报酬，你懂不懂？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都跟他一起怎么样做了，好不好？这就是交易了，好不好？好，你跟我一起来反对神，不要听神的话，好不好？你只要高抬我，那就对了，好不好？这就是他的目的，好不好？这是交易很多。好，好吧，那还有一个。
陈弟兄，刚刚讲到男人是女人的头，现在我知道很多教会那个长老都是男的，他是根据这个来的吗？
哦，不是，我们这个头这件事情，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讲，好不好？男人是女人的头，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在教会里面都是神的儿子，好不好？如果要讲平等，那是最平等了。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男女的区别，为什么把男人作为女人的头？圣经里讲，那是在指的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不是在教会的外面，好不好？就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中间，好，才说到这个问题了。再说男人是头，下一次我们还要读一些圣经，好不好？好，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说这个问题。好，好，那没有了，那请你郭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